欧阳修、宋祁等。欧阳修、宋祁等。钱辉，字卫章。父亲钱起附在《儒论传》里。钱辉考中进士科，居住在古城。古城县令王颖善于结交侨居的士人和游客，用财物馈赠他们，因此获罪。观察使樊泽查看他的账簿，唯独没有钱辉的记载，于是上表举荐钱辉担任长书记。蔡州的叛贼正猖獗，樊泽在军中招募了很多武士。樊泽去世后，士兵们颇希望得到赏赐，周彻主持留后事务，因擅自动用军用仓库物资有顾虑，不敢发放。当时下大雪，士兵寒冷受冻，钱辉在冬天之前就发放了棉衣，士兵们于是非常高兴。钱辉又被征用到宣赦崔琰的幕府。朝廷军队讨伐蔡州，发文书调遣采石士兵会战，戍守返回后，士兵们非常骄横。适逢崔琰病重，钱辉请求召池州刺史李训代理副使，李训到任后崔琰去世，全军依靠他才得以安定。入朝担任左补阙，以慈部员外郎的身份担任翰林学士，多次升迁至中书舍人，加授成职。宪宗曾单独召见钱辉，从容地说，其他学士都是优秀人选，应该参与机密事务，广泛参议决策，皇帝称赞他是忠厚长者。当时朝廷内积聚财物，图谋收复河湟，但禁止没有名目的进献，而送到的东西也不怎么拒绝。钱辉恳切进谏，请求停止这种做法。皇帝秘密告诫，以后有进献不要进入右营台门，以避开学士。梁守谦担任院使，看到钱辉批复监军的表彰用于简略，感叹说，一个字也不能增加吗？怀恨在心。因为议论淮西之事违背圣意，被免去学士职务，改任太子右庶子，外调为国州刺史，入朝担任礼部侍郎。宰相段文昌把自己交好的杨浑之、学士李绅把周汉兵一起委托给钱辉，请求让他们登科。杨浑之是杨平的儿子，他送给段文昌很多古代法帖和秘藏的画作，都是世间珍宝。钱辉不能答应两人的请求，自己录取了杨英氏、苏朝。苏朝是李宗闵的女婿，杨英氏是杨汝氏的弟弟，都与钱辉关系密切。段文昌发怒，正担任剑南西川节度使，入朝辞行时就上奏说钱辉取士有私心。皇帝询问李绅和元稹，当时元稹与李宗闵有嫌隙，于是一起排挤钱辉的不当之处，下诏让王启、白居易进行复试，而落榜的人超过一半，于是钱辉被贬为江州刺史。杨汝氏等人劝钱辉拿出段文昌、李绅的私人书信为自己辩白，钱辉说，如果问心无愧，何必去辩白呢？命令子弟烧掉书信。当初州里有强盗抢劫进贡的船只，捕吏抓了沿江200名无赖少年审讯，钱辉查明他们冤枉，全部释放。几天后，舒州抓获了真正的强盗。州里有牛田钱100万，刺史用来供给宴会和馈赠。钱辉说，这是农耕的储备，怎么能他用呢？命令用他代替平民的租税，转任湖州刺史。当时宣州、摄州干旱，左丞孔魁请求调钱辉兼任宣摄观察使，宰相因为他本事凭借文辞禁用，不任用。孔魁说，宰相应该了解天下事，钱辉在江州、国州的治理您还不了解，何况其他呢？钱辉回朝，升任工部侍郎，外调为化州刺史。文宗即位，召入朝受任尚书左丞。适逢宣布遗诏，群臣在朝廷上，天气非常寒冷，大家渐渐躲避。钱辉一向恭敬谨慎，不退位，时间长了就扑倒在地。于是尚书请求告老退休，未获批准。太和初年，再次担任化州刺史，不久以吏部尚书的身份退休，去世，享年75岁，追赠尚书右仆射。钱辉与薛正伦、魏宏简交好，二人先去世，钱辉抚养他们的孤儿，直到婚嫁成家。担任庶子时，韩公武用贿赂结交公卿，送钱辉20万钱，钱辉不接受。有人说他并非当权者，可以不必推辞。钱辉说，取财在于道义，不在于官职。当时人们称赞他有功望。儿子钱可复、钱方义。钱可复死于郑注之乱，钱方义官至太子宾客。儿子钱许，字瑞文，善于文辞， 宰相王团推荐他担任知制告，升任中书舍人。王团获罪，钱许被贬为抚州司马。崔贤，字仲义，亳州博平人。元和初年考中进士科，又考中弘慈科。郑余庆、李夷简都上表举荐他在幕府任职，以平等礼节相待。入朝担任侍御史，处事公正，卓然独立，风采震动一时。敬宗将巡幸东都，裴度在新园忧虑此事，自己上表请求朝见，与奏章一同前来。当时李逢吉当权，害怕裴度重新担任宰相，指使金兆尹、刘七楚等十多人全力排挤阻止他，即使是裴度门下的宾客也有离开的意思。有一天裴度设宴招待客人，刘七楚曲意自我辩解，附耳说话。崔贤厌恶他的虚伪，举杯责备裴度说，丞相既然允许所游官窃窃私语，请罚您一杯。裴度笑着接受并饮下。刘七楚心中不安，快步退出，在座的人无不认为崔贤豪壮。多次升迁至陕国观察使，每天与宾客聊鼠痛饮，未曾清醒。半夜就处理政务，裁决精明，没有一丝差错，吏员称他为神。入朝受任右散骑常侍、秘书监。太和八年去世。崔贤一向有高远的志向，造诣高深。闲暇时游终南山，在月下吟咏长啸，以至于感慨落泪。各种文体中诗歌写得最好。韦表微，字子明，是隋朝梅成功韦远里的七世孙。幼年时就能写文章。母亲教训稍严厉，他就不敢吃饭，因此母亲从未责备过他。韦高镇守西川时，王伟、司空曙、独孤良弼、裴睡在幕府任职都很推重他。裴睡曾说，韦表微向慰藉，自认为比不上。考中进士科，多次被个师傅征辟。很久以后，入朝受任监察御史李行，他不高兴，说爵禄如同滋味，人人都想要。我年已五十，对着镜子剪去白发，冒着在少年间周旋，取得一官半职，看不出有什么滋味。我将要做松局主人，不愧对陶渊明。不久担任翰林学士。当时李绅触犯宰相，被贬端州，庞延、蒋房都被贬谪而去，学士缺员，人人都争相推荐丞相所亲近的人，唯独韦表微推荐韦处后，人们佩服他的公正，升任知制告。后来与韦处后商议增选学士，又推荐陆随。韦处后以父辈之礼侍奉韦表微，于是说陆随职位高，入朝将会位居您之上，怎么办？回答说，选拔有德之人，禁用贤才，当初就不考虑私情。很久以后升任中书舍人。敬宗曾对身边的人说，想要任命二位为宰相，恰逢敬宗去世。文宗即位，只任命韦处后为宰相，升为表微为户部侍郎。姬志找反叛，下诏命李听率军讨伐，驻扎在河上。天子担心不能成功，韦表微说，以李听的军事，不超过15天必破贼。等到捷报传来，只过了10天。姬志找的残兵6000人逃奔昭义，宰相请求追究首恶者诛杀，将胁从者遣送回魏州。韦表微上言叛逆之子投降，又杀掉他，不是好生之德。请以李听代替史宪成在魏州，姬志找之辈，可派人招纳。未被采纳，因病重罢免学士。去世，享年60岁，追赠礼部尚书。当初他生病时，医药不能备齐，所居的厅堂寝室狭窄简陋，去世后吊唁的宾客感叹不已。他后代故旧，即使是平庸低下之人也携手谈笑，没有隔阂。尤其喜好春秋，不满儒生各执一端，是非纷纭，著三传总历，会通经书旨趣。又因学者轻视师道，不如乐公建议能尊敬其师，著九经师授谱，批评这种违背。高逸，字翘之，史书师载他的籍贯。与弟弟高珠、高凯都考中进士科，多次升迁至右补缺，史馆修撰。元和末年以宦官担任河底使，高逸接连上书论争，转任起居郎，多次陈述政事得失，穆宗嘉奖他，当面赐予飞衣、鱼带，召入翰林院为学士。张韶事变仓促发生，高逸跟随敬宗夜间驻留左军，第二天升任知制告，受任中书舍人。入朝见皇帝， 趁机劝谏皇帝亲自听政，显示幽情。皇帝采纳了他的话，赏赐锦彩，不久罢免学士，多次升迁至吏部侍郎，人们称赞他尽职，外调为同州刺史。去世追赠兵部尚书，遗嘱要求薄葬。高义幼年丧父贫寒，孤高不解党员，以致官位显达，朱棣都谨慎有爱，为士绅所敬重。儿子高时，字承之，考中进士科，历官至右谏议大夫。咸通末年担任礼部侍郎，当时世人多通过权贵请托，高时不能裁断，后来把帽子摔在地上说，我决意以最公正的方式录取，受到谴责本来就是我分内之事。于是录取了龚盛义、许唐、聂夷中等人，以兵部侍郎判度之的身份外调为昭义节度使，被部下驱逐，贬为连州司马，以太子宾客的身份分司东都。去世，龚盛义字寿先，许唐字文化，聂夷中字坦之，都有名于当时。高珠字权仲，考中进士后，在太原张弘敬幕府任职，入朝升任监察御史。太和时多次升迁至给事中，文宗得到礼训，立即受任侍讲学士。高珠率领谏官伏阁进言，礼训一向行为奸邪，不可任用，必定会扰乱天下。皇帝派使者小玉说，朕留礼训时时讲论，前命不可更改。当时已经发生旱灾，又遭水灾，彗星变异未息，正助权势震动朝野，人心危惧，高珠等人不被省察，群臣失色。第二年李训当权，调高珠出任浙东观察使，历任义城节度使。大中初年升任礼部尚书判户部，改任太常卿。曾处罚李生博士李却怒气冲冲地来见说，旧例李愿不向太常禀告，所以卿到职时博士不参及，不宜处罚小吏，败坏旧典。高珠叹息说，我年老不能退休，竟被小儿侮辱。高凯字若金，连续考中进士，弘慈科，被征辟为河东府参谋，历任吏部员外郎，升任中书舍人。开成元年代理主持贡举，文宗亲自出题交付有关部门，高凯把名册呈上，皇帝对侍臣说，近年文章卑弱，如今所上的比先前稍好。政坛说，陛下矫正近代制度，以纠正颓俗，而高凯能为陛下得到人才。皇帝说，各镇表奏太浮华，因则成长书记，以警戒浮夸。李时说，古人因是写文章，今人以文章害事，成之弊端，意之末节，确实如圣训。即以高凯为礼部侍郎。过了三年，颇得真才。起初每年取40人，人才渐少，下诏减10人，仍不能满额。升任吏部侍郎，外调为鄂越观察使。去世追赠礼部尚书。儿子高襄字训之，考中进士科，历任长安令，又谏议大夫。堂兄高时与陆延亲近友善，而高襄后代刘瞻，陆延驱逐刘瞻后，贬高襄为高州司马。熙宗初年，赵入朝任太子右庶子，官至江西观察使。冯素字拱之，婺州东阳人。父亲冯子华在父母墓旁守丧，有灵芝，白兔出现，被称为孝冯家。冯素在贞元年间与弟弟冯定、堂弟冯审、冯宽一起考中进士科，徐州张建峰上表举荐他担任长书记。张建峰去世，儿子张英被军中胁迫主持留后事务。李师古将成桑收复旧地，张英非常恐惧。当时王武俊拥兵观望，冯素写信劝说道，张公与您为兄弟，想共同尽力驱使两河归顺天子，天下没有人不知道。如今张公不幸，幼子被乱兵胁迫，对内则诚心隔绝，对外则强扣亲逼，您怎能坐视不管呢？果真能上奏天子不忘旧勋，赦免张英之罪，使他束身自归，那么您就有平定祸乱之功，延续断绝之德了。王武俊很高兴，立即上表奏文，于是受任张英为留后。冯素不愿辅佐张英，改从浙东甲权观察府。张英恨他离去，上奏贬为泉州司户参军。赵入朝任太常博士。王世贞去世，儿子王承宗抗命，不能定谥号。冯素认为世功不可遗忘，于是呈上家谥，以示不忘忠义。 两次升迁至都官员外郎。裴度担任张义军节度使，上表举荐他为判官。淮西平定后，受任比部郎中。长庆年间升任知制诰。牛元义调任山南东道节度使，被王廷凑包围，冯素总管留后事务。回朝后升任中书舍人，外调为化州刺史，因避讳不拜，改任左散骑常侍兼集贤殿学士，受任河南尹。落院使姚文寿放纵部下强夺民田，藏在军中，吏员不敢逮捕。府中大会，部下就与姚文寿一同前来，冯素将其逮捕杖杀，历任工部、刑部二侍郎。修撰《阁后敕》30篇，流行于当时，多次封爵至长乐县公。升任东川节度使，修缮城郭，增加兵器10余万，下诏将多余的铠甲赐给前屋道。浮水多次冲毁民房，冯素修筑堤防，一方百姓依赖。病重时，将要判决重刑，家人请求宽恕，冯素说寿命长短是天意，王法以求保佑，我不敢。去世，享年70岁，追赠吏部尚书，谥号义。遗嘱要求薄葬，将平生藏书全部放入墓中。儿子冯图，字昌之，连续考中进士，弘词科。大中时，官至户部侍郎、判度之。冯宽担任起居郎。王定，字介夫，仪表堂堂，与冯素齐名，时人将他们比作汉代的二冯。于迪一向与他交好。于迪在襄阳时，王定步行前去拜见，守门人不肯通报，王定便立即离去。于迪听说后，斥责了守门人，派人送去50万钱。王定走到边境上，将礼物退还，并写信责备于迪不礼贤下士，于迪十分惭愧。王定考中进士科优等，被征用到浙西薛平幕府，以户县尉身份担任集贤校礼。起初，王定守丧时哀伤过度，形体消瘦，因此多次称病请假，大学士怀疑他减慢懈怠，便罢免了他的职务。多次升迁后，任慈部员外郎，出京任颍州刺史。蜀吏控告王定强夺民妻，侵吞库银，御史审理后查无实据，王定因游玩宴饮不加节制被免官，后来重新启用为国子司业，又升任太常少卿。文宗曾下诏将霓裳羽衣舞与云韶月相配合，在殿庭中排练。王定带领众乐工站在钟磬之间，仪态端庄凝重，像木桩一样挺立。皇帝觉得奇异，询问学士李觉，李觉以王定相告。皇帝高兴地说，难道不是那个擅长古体诗的人吗？亲自诵读王定的《送客西江》诗，召他上殿，赐予宫中瑞景，下诏让他把所有著作呈上，升任谏议大夫。这一年，李训、郑注失败，许多公卿被诛杀，朝廷内外人人自危。等到改元，天子驾临前殿，裘世良请求用神策军仪仗护卫殿门，王定极力谏征，得以取消。又请求允许左右使跟随宰相到延英殿记录他们的言论，执政者不高兴，将他改任太子詹事。政坛兼任太子太师，上任之日想在尚书省集会，王定依据礼法认为应当在詹事府集会，下诏同意。